一个人当家，自由挥洒；
两个人当家，多点色彩；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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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
当家，当家，当家，
叫做
绝妙。
你，
我，
他，
大家一起来，绝妙
当家。
7654321，最最绝妙就是你，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今天是赞美双响炮的时间，
没错，
赞美就是张赞跟佳美的意思啦。
哎，没错。那么七月份呢，已经来到了第一周的这个周末，星期天。哦，应该算第二周了。
第二周的开始，
是
第一周的结束。
七月份的通关密语，不知道你已经记得了吗？
记得，七开头。
七开头，八是第二个字。
七八个星天外。
七八个星天外。哇，可以看星星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哦。
诶，你有认真去看星星吗？
诶，我算是小小的有吧，但是认不出几颗来。最能够认得的就是所谓的夏季大三角。
哦，怎么认呢？
这个其实就是比较亮的那几颗。
好认的。
尽量把它给连起来。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到网上都有可以告诉你夏季大三角是哪三颗星星。
诶，现在智能手机还有一个功能、哦、APP 的
是，
就是你用你的手机呢照着天，
哇，
它就帮你照出来了。
哇，整个星空，整个天球上面有哪个星星你都看得一清二楚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有拜这些科技所赐，我们都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星星了。那希望呢，你也在夏天的晚上有机会看到夏季大三角哦。七月份的通关密语，
七八个星天外。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句欧洲的谚语。
哇，我们来到了欧洲，这欧洲的谚语是不要用珍宝装饰自己，而要用健康武装身体。
哦，所以健康才是我们最好的外衣，最好的盔甲，我们都要有健康的身体哦。绝妙轻松一下。哎，你的牙齿上有个大洞，有个大洞。
我知道是有个洞，可你也不用说两遍呢。
其实我只说一遍。
哈？
刚刚那是回音，那是回音。
欢迎透过智能手机收听《绝妙当家》节目，在微信请关注良友之音公众号，绝妙当家的代码是104。每天播出的绝妙当家节目，让您在移动之间都充满了绝妙。
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的
健康达人。李医师，风湿病医学会专科医师，免疫学会专科医师，专攻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等自体免疫疾病。
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风湿免疫科的李医师来跟我们谈谈风湿病。嗨，李医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什么叫做风湿病，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风湿好不好？
你说什么是风湿吗？
嗯，
什么是风湿这件事情，最主要它是用一个特定的 发炎的方式来表现的一种疾病。
嗯，
发炎的方式的话，通常不外乎是红肿热痛。那在身体来说的话，热就是可能是局部的热，也可能是全身性的热，就是像是发烧这样子的症状。疼痛是我们科很常见的问题，各样的疾病都有可能会产生疼痛的症状在风湿科里面。所以风湿病整体来说，大概不外乎就是用刚刚提的这些方式来表现的一些症状。
红肿热痛，
对，红肿热痛，
哇，非常不舒服耶。
非常不舒服，没错。而且这些疾病通常是慢性的，它只有稳定跟不稳定的差别，很难有达到治愈的可能。所以但是以目前的医疗来说的话，是帮助患者就是可以达到非常稳定的状态，几乎不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所以这个病尽管是慢性，但是只要能够好好的配合治疗，其实病人的生活品质啦，整体的状况是都还可以维持在不错的状态。
就医师的观察，刚开始发病发风湿病的一些病患，他们的特征是全部都来吗？红肿热痛，还是刚开始会比方说会肿啦，会发炎啊，慢慢增加？
每个病人的表现不太一样，有些病人一次就是全部一起来，也有些病人他是间隔了好几年，状况才慢慢的越来越明显，所以比较难去分别说怎样的病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只能说这个病我们必须拉长时间来看，对，拉长时间来收集各样的证据之后才能下诊断。
它跟每个病人的体质有关吗？
体质的确是我们常常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基因的影响是有一定的程度在风湿病来说，因为很多家族性的风湿病的患者，那再来环境的因素也有可能，特别是性别，像是女性，然后生活在特定的区域，那这个风湿病它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
那风湿病会不会有一些分类，比方说它会有什么样的种类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如果要真的分类的话，大致上我可能会用皮肤的表现分成一类，然后肌肉骨骼应该说肌肉的表现是一类，然后再来骨骼的表现可能是一类，大概就会照这三种来做分别。
可以请医师帮我们理解一下，如果从皮肤从肌肉从骨骼我们这样子简单分类的话，可以理解它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就这几种表现来讲特定的疾病好了。假设是以皮肤为主的表现的疾病的话，最常被大家所听到的一个病就是红斑性狼疮。
下一次我们会谈，
对，我们下次会以这个为主题来做更详细的介绍。那红斑性狼疮它很标准的一个特征就是皮肤会容易产生一些不明的红疹，那也就是跟它的名字有点关系，
特别会长在脸上，
对，脸上的所谓的蝴蝶斑。那红斑性狼疮是一个以皮肤表现为主的疾病。那再来硬皮症，好，硬皮症也是以皮肤的表现为主的疾病，它会让皮肤就是呈现一个皮革化的一个变化，
会变硬吗？
会变硬硬的。那有些病人我们会形容他的脸会变得有点像是扑克脸，
扑克脸
就是皮笑肉不笑。好，所以就是脸上会变得，额头会变得比较光滑，比较没有皱褶，
没有弹性了，
没有弹性。那严重的病人甚至嘴巴会张不太开，因为皮肤的活动受到限制，所以嘴巴会有点张不开来。所以这几个病是以皮肤为主。那还有一个疾病也是以皮肤为主的是干癣性关节炎。那干癣性关节炎是有的病人单纯只有干癣，那是皮肤科在治疗的范围。那有些病人他的干癣又合并有关节炎的话，那就会落入我们科治疗的范围。所以干癣性关节炎也是我们科常常在处理一个问题，那这个病也是会以皮肤的表现为它的特征之一。那再来以关节来表现的话，就是上次有提过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是，
那就是很标准的，它主要都是侵犯在手指头这样子的小关节的部分。还有肌肉来讲的话呢，就是也有肌肉炎、皮肌炎或者是多发性肌炎，这两个特定的病呢，它都是因为肌肉的发炎产生的一些症状，比较容易会无力，然后发烧、全身疲倦。 等等。第四，
皮肌炎是皮肤还是肌肉，还是一起？
一起，一起，等于是以肌肉发炎为主的患者，但是他也会有一点皮肤的表征。所以说真的要分类的话，好像又有点讲不太清楚了，因为其实很多病它都合并同时影响到好几个问题。对，大概是这样。那还有另外一种疾病，它是以血管的表现为主的。
血管我们就看不见了，
血管看不见，但是因为皮肤也有微血管
啊，是，
所以有时候你说它到底是属于皮肤的问题还是血管问题，其实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好分辨。但是真的要分类的话，血管性的发炎也是在风湿的疾病里面是一个特定的族群。对，大概是这样。
那通常医师是怎么样帮助风湿病的病患来治疗呢？
在治疗上的话，我们会使用一些免疫调节剂或是免疫抑制剂来调控这个失调的免疫细胞。
这些都是用药物吗？就是服用？
对，以服用药物为主。那药物的控制是必须要长期的。长期的让随着病人的状况，我们会做药物的种类还有剂量的调整。一开始的用量一定是会比较重，因为为了要让免疫系统快点达到一个
被抑制的效果，
抑制，对，要控制它的发炎，等于说要灭火，好，我们要赶快把这个发炎像火一样的这个发炎把它控制住。然后随着你状况稳定住之后，我们就会慢慢做剂量的调整，以维持最低剂量最少副作用，能够达到最稳定的状态，这是我们治疗的目标。那当然除了药物之外，生活的习惯的调整、运动等等也是很重要，要提醒病人去做的一个努力的地方。对，除了服药之外，
像风湿病的药物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副作用？通常在病患身上会有什么样显著的特征？
OK， 风湿病最常用的药，也就是大家可能以前有听过的叫做美国仙丹
啊，听过，
类固醇。类固醇是我们科非常常用的药，因为它的效果快，然后对于免疫抑制的效果是非常好。
听说病患吃了会变胖，然后脸会肿起来，
对，
变月亮脸，
月亮脸、水牛肩，就是肩膀会变得厚厚的，然后皮肤容易变薄，会容易会有一些瘀斑或者是一些色素的沉着，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类固醇的副作用。那所以在我们的治疗上来说，类固醇它很重要，但是我们是希望尽量能够用最少的剂量、最短的时间处理病人的问题。但如果说有些病人他真的是去掉类固醇，他就很容易状况会复发的话，那必要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会让病人长期使用类固醇。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要靠医生跟病人之间，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沟通跟联系，然后达到一个共识，
要相互的合作。
对，病人要乖乖吃药，医生也要好好的来监控他的整个疾病的状况。对，那当然除了类固醇之外，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药物，就是属于免疫抑制剂。那这些免疫抑制剂它的出现、它的发现功能，就是在于要加上它之后能够让类固醇的使用量达到最低。好，所以通常我们会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平衡的取舍。对，
那免疫抑制剂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免疫抑制剂的副作用要端看那一个药是什么药。好，那有一些免疫抑制剂呢，它是会抑制细胞的增生，也就是白血球细胞的增生、红血球细胞的增生或者是血小板的增生，所以它会让这些细胞数变低，所以这就是吃这个药的危险。那当然免疫抑制的话，它也有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感染机会会增加，所以这都是在我们在使用这些药物上我们要特别小心的部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风湿免疫科的专科医师李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风湿病。刚才我们聊到了风湿病的特征，还有一些常见风湿病的种类，还有怎么样去治疗风湿病。接下来我们要请医师来谈一谈比较容易犯风湿病的病患是有哪一些，刚才有稍微提到可能跟基因啊跟环境有关，它是不是有一些危险的因子存在？
风湿病的危险因子通常我们可能会先提到的部分就是家族性的问题，
跟遗传有关，
跟遗传有点关系，但是它的遗传又并不是像皮肤啦肤色或是身高的这样子这么明显的一种遗传。一般肤色或是身高，就是你的肤色或是身高应该就会介于爸爸妈妈的中间，
是是是，
这是我们目前的理解，
就是一家人。
对，就是一家人。对，但是免疫疾病它的遗传就是比较复杂，它是属于一个多基因的遗传。那目前我们只能说这是有家族性，也许这一整个家族他们都比较容易得到所谓的自体免疫疾病，但是很难说是单一的哪一种。也就是说，如果说妈妈可能是红斑性狼疮，那女儿有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可能是不同的表现。对，但是都表示这个家族他可能就是有一种某种的免疫缺陷存在他们的基因里面，所以家族遗传是其中一个因素。那再来，女性她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性，特别是生育年龄的女生。这也是为什么讲到女性就要讲到荷尔蒙的影响。好，雌性激素的影响对于免疫系统的调控占有很大的因素，对特定的疾病它是保护，但是对特定的疾病它是反而是个危险的因子。所以像是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在女性特别常见、生育年龄特别好发的疾病，雌性激素就是一个危险因子。但是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来说，雌性激素反而是一个保护的因子。所以这是上帝的创造非常的奇妙。你并没有一个东西它是绝对好，
是
或是绝对不好。只能说很多的问题加在一起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特定的疾病。所以雌性激素女性也是一个危险的因子，特定的族群。那再来抽烟跟类风湿的关联性上次我们也有讨论
到
过。对，那因为抽烟它会诱发我们的基因在所谓的转移复制制造蛋白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额外的附加因子上去，因为抽烟的关系，那这个附加的因子就会容易产生所谓的自体免疫抗体。那特定的自体免疫抗体它跟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疾病的产生是目前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相关性。所以抽烟本身对于类风湿来说也是一个抽烟的族群，那就是一个类风湿的好发的一群人。对，大概是这样。那还有一个特定的病毒的感染也有可能会诱发自体免疫相关的疾病，但是是哪一种病毒目前并没有很好的一个研究，有提出非常多的理论，但是目前并没有特别的绝对性，不是说我小时候得过腺病毒，我长大一定就会引发风湿免疫相关的疾病，不见得会。所以很多刚刚提到零零总的这些很好发的族群，可能的危险的因素有时候必须要串联成一线的时候才会发病。好，所以整体来说蛮复杂的，那也不用因为你身上刚好带有其中一个问题就很紧张，
不用太恐慌，
不用太恐慌，是真的。真的是到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再尽快就医，基本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护。
就李医师的观察，就是好发风湿病的年龄层，因为我们刚刚说女性比较容易好发嘛，那跟性别有关，那跟比方说环境啊还有自己的习惯抽烟有关，那好发的年龄层通常偏向在几岁？
好发的年龄层根据不同的疾病它好发的年龄不太一样，比较常见的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跟红斑性狼疮的话，它通常就是20到40岁的女性，
青壮年的时候，
青壮年的年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疾病这是常常被大家提出来探讨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年纪我们有 很重要的工作正在发展，
嗯，
事业正在起步，那有很重要的
婚姻家庭，
对，婚姻家庭你正在建立，
生育
等等的问题，对，那因为得了这个疾病都有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这些的影响，所以这个病常常是我们在讨论的，
嗯，
那另外像是一些特定的血管性的发炎，有时候反而是产生在年纪比较大的病人，好像是有一个巨细胞性的血管炎，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它就是特别影响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
嗯，
然后是以头痛来做一个表现，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病，所以很多不同的病它表现的族群其实就不太一样。对，
那要怎么样预防风湿病呢？应该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风湿病嘛，对吧？嗯，
对，当然。但是刚刚提到的那么多的危险因子里面，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免疫力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最佳状态。
对，嗯，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说，吃好。
睡好，
不要有压力，
要动好，
还要动好，对，要加上运动，因为现在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就是运动本身它有一些抗发炎的效果
哦。
既然自体免疫疾病是一种发炎性的反应的话，其实只要在身体的活动度还能够负荷的状态之下，基本上我们是很鼓励我们的病人去做运动的，适度的运动，
嗯，
对。
哇，光谈这个风湿病还蛮多学问的。
对，
嗯，那要怎么样去预防呢？除了这些之外，
除了这些之外，要怎么去预防啊？这是个大哉问。目前好像没有很好的一个研究的报告说，哦，我做了什么，我就一定不会得这个病。
所以正常生活就好了。
对，通常是希望可以这样，因为现在的人我觉得连正常生活都
没有，
都很难维持。
没错，好，那我们最后要请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如果真的不幸成为风湿病的患者，该怎么样好好照顾自己呢？
嗯，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一旦诊断是风湿相关的疾病的话，我们会希望病人就是第一个要维持规律回诊的一个习惯，不论你今天的状态是严重不严重，都要好好的回诊，让医生能够有定期来帮你检视你的身体状态的一个时间。好，因为你身体的症状很多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判定到底是不是跟这个疾病有关系，我现在的疲倦是因为疾病的复发，还是单纯只是因为前一天熬夜，最近压力大等等，因为免疫系统它真的是影响的范围太多，所以很多时候定期的回诊本身就很重要。那按时的服药，好好的跟医生沟通说你吃药的副作用，吃药的效果等等之类，或者是你现在的担忧，也许你担心这个药要吃一辈子之类的这样子的问题，很多病人都不敢跟医生讲，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你要跟医生讨论之后，你才会更知道说医生开这个药给你服用的用意在哪里，这样子才能够有进一步的跟医生很好的配合。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师跟我们谈风湿免疫科的其中一个疾病，就是一般的风湿病。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写信过来或发短信过来询问林医师，我相信李医师也会很乐意的解答您的问题。谢谢李医师。
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
今天李医师为我们介绍了风湿病，也许风湿病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疾病，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我们就不用害怕。一起来欣赏生命和林良堂的这首诗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 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指引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人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人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人生手中甘心顺服，到最终奖赏。我的人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有你真好，
绝妙庆生会。
2018年7月8号星期天，农历5月25号，今天我们有三位寿星，农历的寿星牛听友，还有美女冰兰，阳历的寿星帅男金生元。
今天我们要送给三位寿星的生日祝福，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祝福所有的寿星都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就算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困难的事情，也不要忧愁，不要惊慌，因为神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去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电你哦，我电邮给你，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汉语拼音绝妙 at 良友点 net，
发电邮给绝妙当家，有被电的感觉哦。
来博客听绝妙30分钟，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
到博客看绝妙博文，大伙儿评论谈心，
在博客留下一个脚印，与绝妙朋友一起走过生命的足迹。
绝妙博客，博客绝妙。
收听完节目之后，记得跟我们联系哦。联系的方式有很多种，看你喜欢，看你方便。您可以透过绝妙电邮信箱，汉语拼音绝妙 at 良友点 net， 或者透过良友短信号码1322996612，请注明给绝妙，还有博客哦。
没错，我们已经发现有人用博客的即时留言跟我们互动了，
好方便哦，
好
及时哦。
欢迎你们可以继续透过博客的即时留言跟我们互动哦。
哎，不管是收听节目的感想或者意见，或者你生活发生点滴，或者是代表事项，你想讲什么，想留什么都可以，
我们都会听哦。
我们都会看哦，
没错，
我们也会写哦。
非常开心今天跟你共度这欢乐的半小时，我是张赞，
我是杨佳美，
绝妙当家跟你相约在明天，
拜
拜。
每个孤独的夜里，面对生命的无奈，绝妙当家在我身边分享人生的精彩，神赐爱永不更改，神话语滋润心怀，我们没距离，不是独自在空气中等待，绝妙家族散播生命。